这一段耶稣讲的比喻呢，是很难了解的，很难了解的部分我们等一下会去讲。那现在因为有金融危机，我就觉得可以再去想一下这里的问题。因为讲到金融危机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讲到哦，在美国这个讨论当中就更多了，国会应不应该救这几个大公司啊，应不应该挽回华尔街啊，有人说不要啊，我们纳税人的钱干嘛去救这些贪婪的这些华尔街的人。可是各位，我儿子也在华尔街上班，不救他我们就完蛋了哈。那如果你的钱刚好又放在华尔街的银行，我想你就很希望政府去救了。我们人总是比较会从自己的观点来考虑。那么整个的危机也有很多基督徒马上就讲到说，这个是贪婪呐，哈，有人把这三件事连在一起，就是说都显出人的罪恶。三件大事，一件是华尔街的这个危机，这当然是金融危机，全世界都受影响。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台湾的这个前总统的一些弊案，这当然也跟钱有关系。那另外一个就是毒奶粉的事件，这也跟钱有关系，就是这都是显出两个人性的罪恶的特点，一个是贪婪，一个就是欺骗啊。那好，这我想传道人这样讲，甚至比较有正义感的人也会这样讲。那这个政客在竞选的时候，当然我觉得想到也都是选票了，我只估计他怎么样一个行动让他能赚到选票，能得到选票，他也不太会去讲那问题哈。那学者经济专家的分析我们也不大看得懂，我很简单的希望从这个很难的故事里看到一些基本的原则哈。路加福音16:1，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为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我的两个字有打点，就是你不能再做管家了。好，这是耶稣对门徒说的。当然耶稣对门徒说的讲完这个故事，他很快的就，甚至我们几乎不太能察觉的，就故事讲完了马上就讲这个故事的意义是什么。也可惜我们恐怕还是不太明白，可能那个故事的意义或者是教训我们可以明白，但是为什么要用这个故事或这比喻来讲，就好像很费解。我希望我能把它讲得清楚哈。好，一个财主很有钱的人，他管家就是大账房啦，啊，我们现在这个电视上也有这样的名词啊，哈，管家，这个谁是刘太英是李登辉的管家啊，谁是谁的管家啊，就是他经管他的银钱。当然了，我讲现代的人例子恐怕也不大恰当，我实在不知道总统的私人账房、公家账房这中间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这些大人物他管他钱的人到底是不是他的亲信，管他钱的人到底能接触多少秘密，管到多少的东西，还是另外肮脏的部分还有另外的人在管，我不晓得哈。不过在这里没有那么复杂。一个财主的管家应该就是把他所有的财物就是由他来管理。我们当然还可以再去想了，我相信人心也没有那么多的改变哈。一个有钱的人他能够让别人经管多少他最信任的东西，我有点怀疑。我觉得很有钱的人，再有钱的人，甚至他恐怕越有钱，他的这些东西恐怕就不是一个人来管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情志系统哈，不管是我们中国古时候或现代，不管是国共哪一边，老总统或者毛泽东都是情志系统不会只有一条线的啊，都还有好几个要互相牵制，也互相他要看不同的报告看哪个准，他也怕别人骗他哈，这都很复杂。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很简化的说，有个管家，这个管家呢特点应该有两个，一个是会理财，第二个是诚实。你一定要能够理财，人家才就钱交给你，你会越剩越多嘛。第二个，你很诚实，你不会把我的钱 A 掉了啊。那至于怎么样能保证这样子，这也很难说哈，这有很多各种政治的运作。 但是这个财主呢，他很有钱，他似乎也很信赖这个管家，不信赖我说不诚实，不信赖就不给他管了。这个管家呢，有人告状了，说这个管家是浪费主人的财物。各位，我们看这比喻，这比喻好像很难懂，所以我们要看得仔细一点。这里并没有说他贪赌啊，没有说他上下其手，只说他是浪费主人的财物。我们从底下可以看到，他底下就不只是浪费了，那是挪用公堂了，或者起码不是他自己的钱了。在这里看起来，耶稣用了这个浪费啊，恐怕可以看出一件事，就是这个管家到底不诚实到什么地步，操守坏到什么地步，我们不知道。单用这个来讲的话，可能是浪费的一个起源，就是他很，可能是贪赌的一个起源，就是他要很大的享受。就有人月入100万也不够啊，就是他很享受啊，他一定要常常坐飞机到哪里去吃碗牛肉面，或者是吃个什么东西回来哈，他要这么享受，他很浪费。当然浪费就常常会，你收入再多也不大够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管家是有这样的特性，他非常的浪费，他非常的生活很豪华哈。那他生活豪华那就罢了嘛，这是你自己的私生活嘛。我替我开车的司机，那么他在家里打不打老婆我是不管他，他只要我开车的时候不打瞌睡就可以了，那不太管他的私生活。但是他的浪费是浪费主人的财物，他对主人的财物浪费的太多了。这我们大家可以了解。在办公室工作的时候，我们尽量用办公室的，用公家的电、公家的水、公家的东西，然后用得很大方，自己的东西就不大肯用，这我们能够了解。那他显然不是自己私生活很奢华，他浪费了主人的东西。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浪费的主人东西已经到多严重的地方，但我们再一次说，浪费主人的财物，罪名不是太大。但是不是太大呢，恐怕以一个有钱人的总管来讲，已经是不适任了。所以主人就把他叫来了，他说我听到你这个事，这句话很难翻译啊，就我怎么会听到这种事，大概就对他期望很高。这也跟美国这些大公司 CEO 一样，是他年薪可能上千万，他退休金可能是几千万，但是他也有极重无比的压力，因为整个公司需要赚钱，你 CEO 钱再多，一旦你没有办法赚够多的钱，表现得不够好就准备下台了。所以这些 CEO 的压力也是非常大。其实在这种制度下，你要想他不买空卖空，或者不做一些最后叫整个的银行垮掉的事，也不可能。因为他要有利啊，那我也就提醒各位一下，他要有这么多的利益，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些所谓的哈无辜的小老百姓，我们也要利啊。我们买基金，哪一个说哎呦这一个月这一年来赚了1%，哎呦这太好了，不会啊。你要人家20%、30%、50%，你要这么多，每个人都要这么多，他不想办法去买空卖空那怎么办？所以我自己觉得受害人很多，但是要说无辜的，我认为一个都没有。这是我们在今天会看到的，这不是我讲的，这是圣经里讲的。好，他听到这个事情，那个这个主人是看起来是很精明很能干的，他听到只不过是浪费财物，他还说把经管的交代明白，他查账，而且是请他走路，在走路之前还要查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智慧特别讲，我们中文说不能再做我的管家，这我的是画蛇添足，实在不必加的。主人讲这话就是你不能再做 CEO 了，哪个公司都不能做了，因为你的名声已经垮了，不是不能做我这个公司而已，任何一个地方你都不能做管家了。 单单是有这种传言就不好了。好了，这个强将手下无弱兵啊，这个有钱的主人是很精明啊，一听到就要准备查账，然后查账不管结果怎么样，不让他做下去了。他大概也知道查的结果他做不下去了，那他就要想后路了。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那我没有办法再做这行工作了，做这个大公司有司机有各样的护从人员的，各位不能够做脑力劳动，不能做财力劳动，就只好做体力劳动喽。那就锄地嘛，做农夫。这个人实在不好，他不肯辛苦工作，他我没力气，手无缚鸡之力。各位大概这个世界上要活下去就是三条路，一个是靠你的脑子，另外一个是靠你的体力，第三个就是靠人的可怜了，就这三个吧。那当然还可以有第四个，就运气好嘛，你中了乐透，但这种不可靠的。乐透就算你中了10亿，你也知道很多乐透的都下场不好嘛，你有出无进那个不行，你要继续的有进才行。最后一条路就是讨饭，讨饭嘛，总有人可怜给你吃的。哇，这个人不是一个好人，这个人浪费，最起码我们说浪费，而且浪费别人的东西。他又不想靠体力劳动，不想从他的汗水中赚取面包，这西方来讲这是很高贵的一件事情，虽然这也是创世纪神给人的咒诅，但是也是很好的，我们从汗水中得到，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不劳而获，我们不可以，这是很正确的，我认为是从基督教开始这种神学啊，就我们不觉得那种天天没事干在那里讨论一些东西，像亚里士多德讲的哈，就是高级的人士不要去劳动，不要去做苦工，就是他有吃有喝，然后在思想那些高级的怎么治理啊，然后或者所谓形而上的东西，基督教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可是在古希腊这是一个很高贵的，我觉得我们中国文人也是这样，我们中国文人也不屑像孔子也不希望学生去学这个种田的事物，那我不如老普啊，我不如老农啊，这我们是士大夫，我们是知识分子，不要去劳力的，甚至也不要去劳心的，就去想那些美好的事情。这个人不想劳心，他不能劳心了，他也不想劳力，然后他也爱面子，他又不想去讨饭。不过这个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接受，如果今天教会也不要我了，我也没力气了，60岁了不能去打工了，我在信友堂门口摆一个那个讨饭的，不知道我摆得下脸摆不下脸，那当然这一招也很毒了，信友堂恐怕也摆不下脸，给我钱请我到别的地方去讨饭好了。各位这是玩笑话，却不是玩笑话，耶稣在讲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各位，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想我们中国人很懂这个，其实西方人也懂，耶稣讲这个也懂。我们重要的是什么？我们重要的是我们要为将来有打算，就也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可能不这样想了，新的一辈可能不这样想，他更不想明天，反正明天有老爸老妈撑嘛，现在就是有爷爷奶奶撑嘛，他不管，他就啃老族在那里，他不去想，他把他快乐建立在别人的锄地啊讨饭啊辛苦上，但是他还是敢这样做，就是他未来有盼望，只要老爸老妈没死他就有的吃喝。那我们也会这样想，因为中华民族是有很强烈的忧患意识，我们很怕我们的晚年或者别人不照顾我们，包括我们的儿孙，所以呢他要有一个这段经文在这里对我们都没问题，但对年轻人那种比较不喜欢工作年轻人大概 就很稀奇。你担心没工作有什么关系，回家吃老爸老妈的嘛。但是他们那个时候不行，还跟我们老一辈的有一样想法，他要有一个打算。我现在没有工作了，我现在也不会去讨饭，那我还要吃喝，而且看起来他还要吃喝的很不错，因为他浪费惯了，他要吃喝的很不错，不是普通的吃喝。我不能再做 CEO 了，我不能再做大总管了，我先要想个办法，不仅是我被免职了不能再工作，不仅是有吃喝，我还要别人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你看这个人还蛮享受的，他还能想到这一招。我们哪里想到这一招，真的是我只能想哪个地方讨饭好一点咯，又不会被流氓打。他就居然给他想出一个办法了。第五节，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的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对，各位，这是改账，这个是不道德了，这个是错误的事了。那现在我们可能开始进入到这个比喻里面困难的部分。前面不困难，这个世界有人奢华浪费以至于账目不清被免职了，然后他想办法要让他在免职以后还可以有吃有喝，于是就改账，就力图他人，把别人的账改了，慷慨嘛，慷主人之慨嘛，就是免了他这个改账。因为他是管家的，他账一定改得清清楚楚，天衣无缝，查不出来。可能我猜了，可能他自己留份底就是了，到时候人家不接受，哎，那个真正的借据还在我这里哦，你不接待我，不让我在你家有吃有喝的话，我跟主人报告一声你就惨了。就是这是一笔很大的周转，他主人借了人家很多的钱，那么他让人家可以不必还这么多钱，这当然是错误，这绝对是不诚实，是错误。那么但是到这里我们还了解，因为这个世界上坏人会做这些事情。各位，我们不了解的就是下面这一句话呢，不了解有困难，但是不是太大的困难，我觉得我们可以很快过去。第8节，当主人，这个主人我们说的也不是省油灯，他虽然这么大的产业交给一个人管，但显然他也有怀疑，所以他就随时注意这个管家，也在这个管家最后在走交代清楚的时候，他也知道他在做什么事。当然他什么时候去拦阻他或怎么样，这个我们不知道，这不是这个故事的重点。也许我们会很想知道主人怎么惩罚这个管家等等，我们都不晓得，或怎么惩罚那些被改账的人，这我们都不是故事的重点。虽然我们很想问，我们有一个困难，这困难不大，听我解释一下。先把困难提出来。第8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就哎，你是有钱人，你的管家这个操守不好，你把他开除了，开除之前他操守更不好，把账都改了，那你的反应一定是很生气嘛。可是耶稣讲的叫我们不懂，就是主人听到就夸称赞他，他怎么会称赞他？他应该骂他，他应该打他，他应该找黑道把他砍断一条腿，为什么称赞他？啊，这个困难不大，因为这个困难我们可以从文字本身得到解决，就是主人称赞他夸奖他，不是夸奖他的不义，是夸奖他很聪明。因为这是办不到的事居然给他办到了。各位记得他要办什么事，他办的事不是贪污，他办的事不是改账，虽然他也办了，这也只是手段，他办的事是他要办到一件事，使他没有工作以后有吃有喝，他办到了，这是不可能办到的，居然被他办到了，太聪明了。可能故事结束在这里，可能故事结束在下面一句，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 这句话不一定要跟故事本身有关系，但这句话呢，我也自己常常引，就是今世之子的意思，就是会灭亡的人，不信主的人，他们在这个世界，他们的生活注意力都在这个世界。当然我们也很遗憾，很多基督徒也有点像今世之子。光明之子呢，就是呢行事光明正义的，是主喜悦的，是永恒之子，但是因为要跟今世之子对比，就是说是光明之子，那应该就是神的儿女。那今世之子呢，在世界的事上呢是很聪明，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就他们常常反应得很灵活啊，很好啊，以至于所谓很好是要加 code and code， 就是很引号的，就他们很好可能是比较狡猾一点啊。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人物啊，你怎么都奈何不了他，他很狡猾。那这个今世之子在世界的上，包括他在世上的这个我不知道算晚年或者后来的日子呢，他所做的计划和打算呢是很聪明的，他能够想到这一点，可能在基督徒或神的儿女犯错的时候想不到这一点啊。这故事就讲完了。好了，我们先不要看底下，我们先看到这里啊。这个故事看到这里你就不懂了，耶稣在讲什么呢？耶稣在讲说我们要改账吗？在讲我们不诚实吗？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说这个主人怎么会称赞他，但这个问题我说是小问题，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先说那个主人没有称赞他改账，称赞他很聪明，会为将来打算，这家伙真是很聪明，就跟我们有的时候称赞某些政治人物一样，哇，他实在够厉害了，那个是称赞他，叫人佩服啊，他怎么是这么厉害，像我对毛泽东就很佩服，哇，这家伙真是会动脑筋，把别人都整得死去活来，我这不是说他的坏，当然他也很坏，他坏得不得了，但是呢他有这个本事骗人，称赞的是这个啊，这我们懂了，我们懂了。所以但是耶稣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篇幅在讲这个世界上的人很聪明呢？那他讲的一定是要叫基督徒有所学习的，那是不是耶稣也在这里讲我们要学习这些世界上的人他们的狡猾呢？哎，你可以找到一些经文要灵巧像蛇，但是很遗憾耶稣也讲了寻良像鸽子啊，你不能只是灵巧像蛇，你要寻良啊。我也知道很多基督徒就在想我怎么灵巧怎么寻良啊。我们希望都能兼具啊，但是好像很难兼具。耶稣到底在讲什么？耶稣在讲一个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奸恶的不得了，那我们要学他这么奸诈吗？哎，好像是哎。整个故事最难解的就是第九节，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这是第一句哈，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因为第九节可能是整个事情的最重要的部分，两句话最重要，先讲上面这句话，因为耶稣不是就说你们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就是一个很慎重的吩咐，我要告诉你们，我刚讲的故事我现在要告诉你们，那个重点在哪里？你们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哎呦，各位，这是我能看到整本圣经里面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最可怕的吩咐，这等于是说把十诫那个不可通通去掉了。我们天天学的，不要说在基督教里面了，在我们一般的家庭教育里面，没信主的人里面都没有这种教训，耶稣怎么会说？各位你要想，这是耶稣说的，你们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意思就是我们今天要开始不仅鼓励我们的小孩子不要再生气了，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啊， 儿子去上班了，开始上班。儿啊，你去上班，第一件事要打听老板的生日啊，老板妈妈的生日，然后想他喜欢什么样的珠宝，什么样东西要送过去，然后要送的恰到好处。我告诉你几岁的要送什么，你注意他平常穿什么衣服什么的。各位，这是要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给，其实这一点我们中国人很会。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到那个第一次碰到有一个中国同学，他就在那里打听，他的指导教授生日是什么时候？我说你在那里读书，管人家生日什么时候？好送礼呀、好打通关。有些人就是会这些东西，官场上的东西，这在咱们中国文化里面非常多。有一种人就是最会这种专营了。哎，耶稣好像在这样说：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这个不义啊，耶稣我现在能想到的有三次讲到不义。第一个就是第八节的不义的管家，第二个就是第九节的不义的钱财，那么后来在第十节可以有第三个，就是最小的事上不义，但这个我们可以忽略它哈。然后再讲到不义的钱财，我们中文翻不义是对的，英文圣经呢翻不诚实其实不大恰当，就是不诚实跟不义当然你可以画等号，但是照原文就是不义。到路加福音十八章，耶稣又再一次讲一个不义的官，那个不义的官是比喻上帝，那就也很难解释。这里不义的官管家是讲我们，不义的钱财是世上的钱财。耶稣都在讲什么？耶稣好像就讲我们一天到晚要吃喝玩乐，然后不做正经事，做那些不诚实的事。我们以后跟其他客户谈生意，我们就不要谈我们的产品多精良多好，我们要带他去酒家，然后勒索他，然后让他喝，跟他打高尔夫球。我们以后做事情都不要诚实，都是敷衍，都是表面，都是虚假，都是买空卖空。不义结交朋友嘛，这世界上喜欢这一套啊，陪人家喝酒啊，陪人家玩呐、陪人家色情啊，结交朋友。耶稣这样吩咐，这是白纸黑字哦，是什么意思？然后下面就是第九节有两个大问题，是整个故事里大问题。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干嘛？下面就把更重要、可能更可怕的结局讲出来。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为什么这个是可怕？就是永存的帐幕很简单，一定是天堂。我们那些不信主的朋友，华尔街那些大亨、贪婪的人，有一天可以把我们带到天堂去啊！各位，这明显违反最基本的信仰，这也违反最基本的伦理原则。可是这是耶稣讲的。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哇，这个很难解释，我们会回来哈。我们先把那个不太难解决的问题解决掉，就是耶稣绝对没有教人不诚实不努力，凭什么知道呢？因为耶稣在底下有讲了，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注意钱财又是打点，不必有钱财，谁还把真实的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就这几节经文我们也可以分析很久，不过我们就简单的讲，因为这个我觉得不是在整个故事的重点，虽然也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就是耶稣说，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我们要忠心，这个忠心包括要诚实，你要非常忠心做事。那你在这个最小的事上，这个最小的事上忠心，如果我们照耶稣整个的教训来讲，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办不到，就是让你的寿数增加一刻，最小的事其实就是世界上的事，世界上的一切的事，食衣住行娱乐，从生到死，肉身的生到死，不信主的人看是最重要的事，人活着就是这些， 信主的人也常常在这种牵扯之中，又觉得啊，这个世界上是不能不管，又觉得哎呀，好像圣经很多教训叫我们看天上的事。好，我认为圣经很清楚，包括主耶稣讲，世界上的事能够形容化，这是最小的事，不要看那么重。但是这就是很重要的，但是虽然这世界上的一切工作、食衣住行、娱乐、养家、生孩子、结婚等等这些事情，我们都要忠心的去做。那么在这些事都要忠心，都不可以不义。那么如果你这些事不忠心不义的话，那个更重要更大的就不给你了，那个更重要的更大的更真实的，这几个是一样的东西啊，就是大事、真实的，还有就是你们自己的。这个我们也能懂，所有东西哪有我们自己的事情重要，我们自己的最重要了。就是如果你把别人的东西都不好好管，你自己的东西谁会给你呢？这也很奇怪，我自己的东西还要别人给吗？各位，你的东西要别人给，那就是上帝要给。好，我们现在后面其实讲到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跟这些都有关系。你们在人面前自称为义，这跟这也有关系。最后在第十七节讲到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落空，都要实现，也跟这有关系，就是公义诚实，这不能废掉的。啊，耶稣没有说要废掉这些啊，耶稣说这些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相对的有另外一件事情更加重要，我们需要去学习，那个就是你自己的永生。好，耶稣整个讲的时候，那个重点就在这个地方啊。耶稣是在讲说，连世界上的人，他们聪明，就他们很会计算，看得很远，看到自己以后可以过什么样的日子，他们都计算得很好。当然，这个不义的官在这方面计算得最好，他能够打算将来。那这就是耶稣在讲的，各位，这就是我们从正面来了解了。所以每一个光明之子需要记得一件事，尤其我们这些已经信耶稣的，因为如果我们信耶稣还不如他们，在这一点啊，我们聪明智慧反应不一定能比他们好，但是我们有一点要比他们更好，就是他会为将来打算，难道你不会吗？你说我也会啊，我也打算，只是我买的基金总没有他好啊。不，耶稣讲的不是这个，他会为他晚年30年、40年退休以后、50岁以后的生活打算，你不会吗？你说我会，你会的是多久？你会的是为50年、60年，那小事哎。耶稣这话对基督徒讲，其实也对非基督徒讲，如果你那么聪明，会为30、40年的事情祷告打算，你不会为永恒的事打算吗？哎，这我们每个基督徒要非常羞愧的事情，我们不去考虑那个，我们希望今生是财主，来生是拉撒路就好了。今生也很好，来生也好。耶稣说，你不会为我们中国人都会为将来打算，其实布道会的信息你都会打算，你知不知道你死了以后还有亿万年以上，不止亿万年，永恒的，你不会为这个打算吗？你不会想你要怎么样到那个永恒的乐土？你会为10年、20年，甚至我们中国人会为了将来一举成名天下之，我们要10年寒窗，我们可以牺牲青春最宝贵的，从10岁到20岁的生命，这个时间是最快乐最享受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可以不吃不喝，可以头悬梁锥刺股，为什么？希望考上好学校。其实这是不是正确人生观我也不知道了。这个中国有些运动员那么小的时候，就他们说4岁的时候就开始运动，这真是 child abuse， 虐待儿童了，然后要得什么体操冠军。然后我也看到这一次有一个什么金牌的妈妈的选手，小孩好像才1岁，他有足足有1年没见到他，就是在那里训练了。我们为了要得到前面将来一个暂时的，一个甚至不是你的东西， 各位你也知道这不是你的东西嘛，钱财身外之物每个人都会讲，只是我们都把身外之物当身内，到死的时候又变成身外了，很可惜，你都带不走。耶稣说你自己的东西，也就是你的永生，你能不能带得走，你能不能有。你要学习这个不义管家的特点，就是你要尽你一切可能的，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你将来有个地方可以去。这个我觉得是布道会非常好的信息，你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当然这也要同时告诉他，你死了以后不是人死如灯灭一死百了，不是，死后有审判的，而且是有永恒的福乐和永恒的灾祸，看你选哪一个了，这是要你在今生时候决定的。你说啊，康牧师，这个我也懂，但这跟这里没什么关系嘛。可能有一点关系，就是我们要想将来的选择是什么，我们要去想啊。我觉得奇妙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在时候看比喻的时候就需要够灵活了。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最大的问题啊，我们先讲最大问题的第二个部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我们当然知道这不可能的，除了耶稣，除了神以外，除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救恩以外，没有人能接我们到天堂去的。我们已经说了，那个比较小的问题很容易解决，这里没有叫我们不诚实，这里只是叫我们要为将来打算。那为将来打算，你再怎么诚实也好，不诚实也好，你办不到的。你死了，你能带多少钱到棺材，到阴间去？我们办不到的。事实上，这个跟这个比喻相连的地方就是，这个不义的管家他也办不到，他的朋友也办不到，或者那些欠他主人债的人也办不到。你在这个比喻里再看到这个。这个不义的管家还有他那些朋友，所有的钱，所有的吃喝，所有的享受都来自他的主人。我认为在这里耶稣要表明一件事情，你要认识一件事，这个世界是天父的世界，你的一切是从他的恩典而来的，包括你的聪明智慧，还有不信主的人一切活动啊，都是从他来的。你能够到将来的帐篷里，那是因为他，就是那个来源也不是你，是他啊。不过这个我们在故事里不能再推多了，因为没有讲那么多。就他能够吃喝，将来有吃喝，那个钱其实都是他这个主人的，虽然他是不义得来的，但是他的朋友也是不义得来，但是他的确是他主人的。我想这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就是基督徒要知道，你不管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怎么样，你将来怎么样，那都是主的恩典，你能得到美好的结果，那是主的恩典。这个部分我先讲到这里，下面就是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什么叫做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呢？我们已经说了要义，那么当耶稣说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那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就有刚刚好相反我们刚刚看的那个意思了。耶稣不是叫你不诚实，因为他有说你要忠心啊，忠心里面包含了诚实。那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这就是这次华尔街的这个危机，我要在这里提一下的。我认为所有的钱财都是不义的钱财。耶稣并没有说在这个世界上某些钱财是义的，某些是不义的，某些人是好人，某些人是坏人，相对的来讲当然是，但是整个的世界是一个不义的世界，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我认为这里有非常强烈的因信称义救恩的道理。基督徒在世上要诚实，神的儿女在世上要诚实，但是我们诚实努力工作的同时，我们随时被提醒我们是不义的，我们的钱也不义，我们凭着自己的义行根本到不了上帝那里。我刚刚已经讲了，华尔街的那些大亨，你说他不义吗？他不义是谁培养起来的？还不是我们这些客户。我们客户要求他一定要给我们够多的利益，要不然我就买别的公司的。哎呀，你买一万美金嘛，但是一万个人都这样想，就是一亿美金啊。 十万个人这样想就是多少了，一百万个人这样多少，他非要有很巨额的报酬。我不懂，我完全不懂这些经济，看了一些看不懂，什么什么什么交易啊，什么什么什么 derivative 啊，什么我都看不懂。我只在看这个，我们用脚也看得出来嘛，大家都要多，我的钱今年放100块在这里，明年要150块，这怎么变出来嘛？我卖葱油饼能卖这么好吗？我锄地能锄那么好吗？啊，当然也有人说美国联邦储蓄就是中央银行就拼命印钞票嘛，所以罪魁祸首是他，谁叫他印这么多钞票的嘞？还不是我们这些选民，对我们都不义。我们的不义也不能因为说都不义，所以就是哎呀，贪污跟诚实都没有差别了，没有，我们仍然要诚实。不要忘记这个不义的管家是被免职的，他只是在说你要为将来做打算，你要承认你所有的活动是不义的，你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要承认，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们不能够说我们的比较义。我看过很多的基督徒在那里比较哪一种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比较合理。在这里我也平常我都不想讲，在这里我就比较不讳言的讲，我认为全世界古今中外所有的政治制度所有的经济制度都有它的缺点，也都有它的好处。我认为我也不会说啊，因为都差不多啊，都是罪人所以都一样，我不觉得我们基督徒要这样。我们基督徒希望是尽可能的把政治经济教育各样的制度我们能尽多少力量我们不晓得，我们能影响多少人我们也不晓得，我们总希望是一个更公平更合理更我们姑且说有利的制度吧。我们在这些事上努力是好的，是应该的，但是我不觉得有哪一个制度，所谓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或者是社会主义的社会或者经济或者是以市场为主导的或者是中央政府大力干涉的啊，这些政治哲学家还有经济学家都有好多的讨论，他们讲的也都有他的道理，当然也都有他的盲点，也都有我绝大部分是我看不懂的部分。只是我每次听到说包括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民主救中国，科学救中国，现在我听到有宪政救中国，我都有问号。科学救人类，科技的发展可以救人类，我都有问号。我不反对这些，不但不反对这些，各位我们都在做这些，我们的儿女也在做这些。他，你想他念 IT， 他是念什么的呢？就是科技嘛，改善我们的这，改善我们的那，都很好。但是你不能忘记，这些都会有一天无用，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这些都是不义的，因为这是一个堕落的世界。求你不要践踏你的仆人，因为在你面前活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这是大卫在诗篇里的一个祷告。我们尽量的希望生活正直善良，但是离上帝那个标准我们通通都是不义的。所以不义的钱财不是说那个贪污的、赌博的、卖贩毒的是不义的，那么耕田的、那些就是义的，那有相对的义和不义，我们也肯定这个。但是如果说那个你要用那个到上帝的面前，那是不可能。你要承认一个是不义，另外一个你要承认上帝有一切的恩典为我们预备，那因此你就是顺服你的上帝，在这个世界上靠着神的能力来工作。那昨天有人跟我谈昨天祷告会也提到，就我们现在在看哥林多前书嘛，说也是一个传道人，他说保罗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为人而活，要舍己，彻底的舍己，为人而活，吃喝一切都为人而活。我那时候也不好多讲，这都是大错特错，看起来是大对特对，舍己为人活，不是为人活，是为主活。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人值得我们为他活，当然我们舍己，但是如我们甚至不是为主活，而是主为我们而死，主给我们丰富的生命，让我们得到一切的丰富，让我们在已经被咒诅的世界，让我们在充满污秽的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能够继续生活，我们就为主而活，我们就靠着主而活，也为着主而活。我本来不想举这个例子，我就再简单举这个例子吧。钱财都是不义的，所有的都不义。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不义，那政权就是不义，政权都起自于杀杀砍砍，哪一个是义的嘞？那你从圣经里面的政权，包括大卫的政权，也都是杀杀砍砍来的。政权只有从神内来才是义，那我们就是神做主宰才是义的。我们不要讲政治上的事，我们甚至也不要讲民主政治和专制政治哪是合理。其实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有这些讨论，我们中国好像比较少这种讨论。亚里士多德绝不觉得民主有什么好，我们现在是很高举民主。那你说钱，好，我们讲最简单的例子，各位，我的薪水，我的钱义不义啊？当然义嘛，因为我的钱都是你们来的，都是弟兄姐妹你们奉献来的，那哪能不义嘞？好，那我们假定在这里应该没有，我们假定信友堂有个弟兄是开计程车的，那么他每个月他的十一奉献2000块奉献，那这2000块也可能有几毛钱就是我的薪水了，或几块钱或几十块，我不知道，是我薪水。那以此类推，我的薪水都是从这里来的，义不义？是义的，不是贪污，不是舞弊，不是贩毒，不是赌博来的，义吗？各位，我们单讲这个计程车司机这位弟兄，没有这样的人，所以我敢举这样的例，其他你们也都是一样。这个计程车司机，他的钱怎么来的？你说也是义的来，他开车啊，他不偷不抢不赌不印假钞，是啊。那么坐他计程车的人都是义人吗？坐他计程车的人有没有黑道的？有没有赌博的？有没有贩毒的？有啊。他们说上车之前，你有没有贩毒？你有没有打老婆？你是不是信耶稣的？你有没有重生得救？没有，下车我不载你。没有嘛，上车我管你是小偷流氓我都请啊。各位，以此类推，这个医院医病有说哦，你是不是贩毒的？你是不是什么？否则我不医你，你一定是个好人我才医。各位，我们在教学的时候老师都很棒，有教无类啊。你教的时候你能看到你的学生将来用你教他的经济学或法律去犯罪，哦，那我不教你，你这家坏死了，我不教你数学，教你数学以后你会用数学来玩一些诡诈事，我也不教你化学，我教你化学你会做毒奶粉啊。我们有教无类啊，谁都教啊。可是你不能否认一件事，做毒奶粉的人的化学知识是你教的，你义吗？计程车司机拿的钱，就算他辛辛苦开的，他知道有些是不义之财啊。那在这个整个的混淆里面，有谁是完全义的嘞？有谁可以说完全义？我们不因此就说我再一次说，我们不因此就说啊，那打和稀泥都没关系。不，我们仍然希望能够尽量的义。今天我是计程车司机，也许一个人有名的什么大黑道要坐我的车，或者当我也不敢了，他会打死我了。但是如果他是一个有名的开赌场的或贩毒的，或者是拍色情电影，也许我就说我不带你。也许我会说，那我也这样也不错。但是你要标准，道德的标准要到多高呢？如果有一天你在索多玛、俄摩拉开计程车，通通都是，那你就说我一俗气，我饿死也不开计程车吗？你饿死也不开计程车可以啊，万一你儿子要饿死了啊，就开吧，因为要养儿子。各位，这是一个悲剧，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是悲哀的，都是不义。我们在不义里面希望靠着主能够行义，我们在不义的事上我们希望尽量的诚实，但我们承认我们的不义，我们依靠上帝的脸，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恩待，让你的儿女能够知道什么是因信称义，什么是神的圣洁和良善。求主也保守你的儿女在这一切的污秽当中，我们并不是远避躲到山林里面去隐居，我们也不是说我们能出污泥而不染，因为我们一定受染。但我们求主的宝血洁净，求圣灵引导我们越走越光明，荣耀你，奉耶稣的名祷告。